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说这场战争，伊朗管川普要赔偿，川普现在反过来我还找你要赔偿呢。他举了几个理由，但是有点站不住脚，一会儿看看他都说了些什么。那现在伊朗这边已经明确不再和美国谈判了，因为谈也没用，他也看出来了，就这么耗着吧。那这件事儿呢，最后我们有一点评论啊，我总觉得这件事儿呢，现在看着川普在明显的示弱，会不会是一个阴谋诡计？我能想象最近这几天美国国防部正在从亚洲、从世界各地疯狂的调运军火，我不相信这么大的一个美国就此就让伊朗给整成这样，我有一点怀疑啊。一会儿说说我的观点。另外说到呢，川普他们还真的还有招，又暗搞格陵兰，结果现在荷兰带头派兵。原来都是北约嘛，大家不是原来一块派兵啊，抵御中国、抵御俄罗斯吗？现在明确讲，我们防美国。过两天法国他们都要派兵，那川普他们这帮人在那儿又干嘛来着？偷偷的搞什么来着？被人发现了，让人给抓住了啊！一会儿咱们给大家聊聊。最后说到中国呢，说两个事儿，有一个事儿呢，有朋友后来给我发帖说，大坑你给评论一下。啊，说有一个美国大学生在中国呢上大学啊，在里边呢交了无数的中国女朋友，在那儿洋洋得意，还在那儿啊到处晒，在那儿到处炫耀。我看雕盘他们这帮人都受不了了啊，占我们中国女孩便宜啊，等等如何怎样啊，长篇累牍写了一大篇东西啊，这个呢上不了我这标题，一会儿简单跟大家聊聊我的一点观感啊。重点的跟大家聊什么呢？前两天的政治局会议，也就是在北戴河之前，人家里边专门提到了电商平台的管制的问题啊，就淘宝啊、京东啊什么的，这些大的平台，现在明显看要好好管管他们了。农夫山泉的那位首富钟闪闪，那现在是不是还是中国首富啊？现在这变动比较大啊，带头开炮，他大概是听着信儿了，又到央视那儿猛烈的开炮啊！这帮电商平台啊，你们制定规则为富不仁，基本摧毁了中国的零售业，你这帮人祸国殃民啊！说到了这个，那今天跟大家聊聊这电商为什么它一到了中国就祸国殃民了呢？你看日本也有电商啊，台湾，对吧？你到美国亚马逊那么大的电商还不止一家电商，那人家沃尔玛什么的、Target 什么的不活得也挺好的吗？也没有说像中国这个吧，大家杀得七零八落，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为什么呢？这个东西到了中国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貌，它是怎么发生的呢？简单跟大家聊聊我的观感。来，节目开始呢，还是先跟大家聊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台湾的国安人员，他们做了一个透露，北戴河的署修会议，他们搞到了里边的一些内容，这个我有点奇怪，他们怎么搞到的呢？是不是里边有一些资深的一些情报工作者给他们透露的？这个、我不知道啊，咱们就说他是怎么说的。国安人员指出，北戴河他们在讨论对台策略，那一帮老头坐那儿，他肯定得聊啊。啊，对吧？原来呢聊人事任命，聊五中全会，现在那个大概是淡了。但是面对着未来的台湾问题，他们给定了策略的四大面向。第一，反对以武谋独，台湾在增加军事投资，扩大无人机的部署，这将根本破坏中方在台海上的有利的形势。 所以说要结合所有的力量要反对。谁是所有力量？蓝白呗。昨天给大家讲赖清德他们在明年要搞 1.1 万亿台币的一个大的一个军事预算，那现在明年啊，这中期选举之后，你想这肯定又是一场激烈的博弈，他不可能让你过嘛，那你没办法。说第二个面向呢，强化实质治理，实施从法律上、心理上、国际上、军事上全面截断台独所谓的国际空间和主权的想象，全面在周围啊，要治理。第三，提供所有可调动资源，争取台湾各界反台独、挫折台独转化为共同支持统一的力量。这干嘛呢？全方位的大规模资源的渗透啊，在台湾内部开始拉拢这方面的东西啊。第四，把2026台湾的地方选举视为对台工作成败的关键。我估计国台办那帮人现在都毛了，拿这考核，这东西厉害不厉害？务必给予在台的爱国力量最大的支持。他们要放什么假民调啦，然后呢，特别是在各大平台，现在不都是自媒体时代嘛？啊，他们会投入大量的资源啊，放一些假消息。嗯，是不是真的从北戴河打听出来的？这我不知道。但是说的这四条，条条都靠谱。我认为这个呢，像啊像。另外呢，国安人员也讲说，中共对美策略也搞了三个面向。说首先呢，川西会之前这不是承诺要有什么买东西卖东西，不有这方面的一些东西吗？哎，要形成强力的拉拢的力道，从采购、贸易各方面来拉拢美国，孤立日本、菲律宾和台湾。哎，现在正在这么做。说第二呢，务必阻断新阶段对台军售，以免破坏当前战略的布局。所以说这一点啊，对那140亿那里边真的有好多硬东西、好东西，所以说这次中共 all in 啊，来破坏这个。然后第三呢，利用俄乌战争中和中东的情势，制造对美此消彼长，就是彼消我长的战略机遇。这个就不说了，那两个涉及到台湾的。哎，川普呢现在心心念念习近平来买东西吧，另外卖我点稀土，卖我点关键的那些东西。那这边现在讲了，和对台军售是紧紧的绑在一起，孤立日本和台湾，必须阻挡住这次的军购啊！这是台湾的国安人员从北戴河打听出来的最新的消息啊！这至于真假真伪，那您这么一听，我听着还像那么回事，但你要说这帮人真能打听出东西来的话，老实讲，我是不大信了啊！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啊，给大家推荐。来，下边咱们说说日本。日本呢，今天有很多的平台上都在播这段画面。这是高市在广岛和很多的民间团体有一个会面。这些会面呢，那下边这些人都说话的，高市早苗呢就绷着脸坐在上边听。这些人都是什么呢？都是原子弹爆炸幸存者，或者是和他们的家属啊来进行会面。因为幸存者到现在都老大岁数了，可能呢这就是儿女啊，或者是孙子辈的，哎，这还他们一直在追求这个。结果很多人就批评说，高市在听取这些人关于核裁军和反战的诉求的时候显得态度冷淡，缺乏回应。高市那小脸就这么绷着，眼睛看着手里的本，偶尔抬一下眼瞟一下，表情特别严肃，而且基本没有发言。然后呢，有一位与会者，一个民间代表就讲说，现在在国会里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越来越多了，所以说等你回去以后啊，应该建议他们来参观一下原子弹爆炸的这个资料馆，让他们来受受教育。结果 就说这番话的时候，高师那眼角抬起来了，瞟了一下这个人，然后很明显的轻轻叹了一口气。这结合着什么呢？正好呢，这不是这几天广岛长崎纪念日吗？那这边大家都说你高市对吧，你还要坚持日本非核三原则啊，然后参加禁止核武器条约等等，你还得重申这个呀。高市肯定了前一点，对那个禁止核武器条约他就根本没提，那引起了很多这方面日本人士的强烈不满，你这啥意思啊？特别是这些原子弹的幸存者，那这帮人是不干的。为什么呢？高市啥意思啊？给大家讲讲啊。我看了这段画面啊，这个表情严肃冷漠啊，然后呢就是在这儿，嗨，你们那儿说，我在这儿那我不听也不合适，我听着呢是吧，然后呢那种斜起眼睛来叹气，这动作都有。那这是什么情况？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作为此时此刻国家的掌舵者，老实讲我不能听你们的。你们作为当年的那种幸存者啊，你们一说到这个非核三原则、禁止核武器条约等等的，再也不能打仗了，咱们一定怎么怎么样，那是你们的想法。问题在我周围，中俄朝，我作为国家的掌舵过日子的人，我能听你们的吗？日本没有核武器，我现在怎么办？我只能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为什么要提那个禁止核武器的那个条约？我没辙呀，我必须让美国把核武器弄到日本来保护我呀。我现在我能提那个吗？是没有人，我唯一一个挨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我当然呼吁全世界废除核武器，但现在说这话不跟废话一样吗？你说谁听啊？在现实中，日本是面对核威胁最集中的一个国家，现在也是最依赖美国核保护伞、核威慑的一个国家，现在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时候，我能听你们的吗？咱们就啊，你想当年历史，咱们就别整这事儿了，那不成。那不成，我们面对着强大的核威胁，我们只能报以核威慑，我们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所以说作为当家过日子的，他这个想法，他内心的这种不服不满是溢于言表的。当然这一点呢我也有点意见，你就别溢于言表了，你就稍微的是吧，把你那个脸上的不耐烦或者是不赞同你都写在脸上，这也稍微的，哎，你这淡定一点，心里有数就完了。我能听你们的吗？所以说这一点呢我是理解高市早苗的啊。作为这些反战的日本人士呢，当然他们有他们的立场，不想再挨第二下以后再有这方面的事儿。他问题是这东西是由得了你吗？你不以应对应，我们就是啊坚决反战，我们啊这我没这意思，你以为别人就饶了你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我能理解啊，两边我都理解，但是呢高市那个表情应该再稍微调整一点啊，这个变成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喜怒不形于色，这才到位。所以说大家看看那段视频啊，那小脸确实是很难看了，有这个啊。那在这个背景下， NHK 做了一个全国的电话民调，最新的民调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降到了 53%，和上个月相比降了5个百分点，不支持率升到了33%，增加了6个百分点，这也是在他这个民调系列中支持率连续第二个月下滑。前面给大家报的那么多民调没有 NHK 啊，过两天我估计读卖那个什么的差不多就都出来了，东京电视台啊什么的等等差不多就都出来了，下一个循环这就又开始了，是这么一个情况了。哎，那你说这怎么办？这是日本呢，这有点反省战争或者是战后和平宪法，有点过劲儿了，有点提不起来了，这个有点令人担忧了。来吧，下边说说乌克兰，先说战况。 那是今天，那就算昨天了，昨天下午两点左右，乌克兰部队成功打击了俄罗斯最大的石化综合体，在丘明地区那儿一个大的石化厂，把那儿给打爆了，距乌克兰2200公里。他那个蒸馏塔主要的那些技术设备正在熊熊燃烧啊，非常凶。另外呢，他们打了一个在俄罗斯托伯尔斯克那儿一个庞大的石油加工和天然气分流的一个综合设施也给打爆了，正在熊熊的燃烧。这个地方每年可处理多达800万吨的天然气的液体，这个地方距前线2150公里，越打越深啊。另外，他们的无人机攻击了在沃洛涅日的又一个俄罗斯那个 Wildberry 野莓的配送中心，引发了大火，没救。那个大概在10万平米以上，那个看着整个的那规模着得稀里哗啦的，根本没办法啊。其他的一些小的战果就不给大家汇报了。来，咱们说说美国在干嘛呢？美国众议院两党议员联合提出了一个俄罗斯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方案，来呼应参议院前两天86票吧刚刚通过的那个版本，他们两个在配套。这里边呢是共和党的参议员啊，那位大将麦考尔加上民主党人霍耶，两党联合在推动，说明这件事呢获得了跨党派的支持。现在刚提案，就是把参议员拿过来，他们加上一些自己的思考啊，提案准备通过审议，这就准备投票了。如果是两党一块儿提的话，过2/3应该是超大概率事件了。那爱国者那件事儿基本没了。每日电讯报的报道，川普撤回了把生产许可证转让给乌克兰的决定，不给了。为什么呢？川普的理由呢啊，有点冠冕堂皇。他就说呢，担心整个的导弹系统的技术可能会落到俄罗斯和中国的手里。这主要是谁呢？主要是洛克希德马丁这两个企业啊，他们来做这个爱国者的。他们评估了以后，认为到了乌克兰人手里要麻烦。首先，他们会做出很多很便宜，就是啊，他就不一定做到你那个满格那个水准，他可能做到2/3或者怎么样，我够用就得。然后会大量的生产一些廉价的这种东西，作为企业本身不是太同意啊。这个呢，这是从企业个人的利益利润的角度认为，这样的话，那我们对吧，挣谁的钱？企业本身就不同意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这就跟洛克希德马丁没关系了。这就是波音公司搞的那个小型雷达，在导弹上那个雷达，这个技术是世界顶流，也就是美国和英国啊等等这些最亲密的盟友，大家都有互动有合作，就是这个雷达连最亲密的盟友也不给。这就是爱国者三那个波段自导雷达，这个绝对不给。说这东西我能给乌克兰吗？这是美国的国之重器啊，这不能给。所以说到现在川普综合考虑不给了啊。之前呢已经都应人家了，那现在红着脸再往回收呗，这件事儿呢到此为止算了。那说到中情局呢，他们做了一个透露，说尽管现在给武器的援助已经全面停止了，但是中情局继续向乌克兰提供美国的情报支持，针对俄罗斯军队和能源基础设施打击，整个的目标数据所有的东西美国人给的。这个你俄罗斯你也别说什么，你看啊，这美国人同意的。那能源设施的都民用目标啊，那你炸人家的呢？对吧，你这几年年年在冬天炸人家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那你干嘛来着？对吧，人家现在回过头来炸你，那你也别说话，对吧。 CIA 的局长拉特克里夫 他现在讲定期向川普汇报俄罗斯每个月的损失，有月报，最新的月报，俄罗斯的损失超过了40,000人。他的报告里认为乌克兰越来越多的使用自主的无人机，加强了他们在战场上主动的形势。也就是情报共享这一块呢， CIA 啊做的还是不错。说到在德国前边发生两件事了啊，两个无人机的事儿，又发生了一件事儿，这次在莱比锡机场又上演了一次未遂的袭击。有一架绑着塑胶炸药的无人机撞上了停在机场的乌克兰安东诺夫货机的机翼。前两次一个没飞到掉地上了啊，被发现了。另外一个说被一个公交车司机不知道让他怎么给葫芦下来了，那个也绑着炸弹的啊，当然也没炸。哎，结果这个绑着炸弹撞上了飞机，但炸药没爆炸。说这无人机直接飞上了飞向货机，撞击了机翼之后就坠地了。然后呢，爆炸物呢？爆炸物很幸运提前脱落了。无人机上没带着，掉了，然后大家就找啊，结果这爆炸物在离机身一段距离之外找到了，也就是它可能是掉头啊，怎么着有一些猛烈的动作把它给甩掉了，多幸运呢！现在德国呢在找幕后黑手，不排除啊这有俄罗斯国家行为，等于在德国的机场上那儿帮着乌克兰运好多东西嘛，好家伙在那儿撞击乌克兰的这些火机。好厉害啊，所以说这次很幸运，这三回了，这那下一回呢那就不知道了。来吧，那咱们再给大家聊聊这格陵兰，这格陵兰这川普他们不死心呢、啊、那还得接着整啊，咱们看看他们又最新去干嘛了。有一家公司呢，他取名就叫格陵兰能源公司，但它并不是格陵兰的公司，它是总部位于美国德州的一家公司。它在搞什么呢？它准备对格陵兰东部在那儿进行石油勘探这样的项目。那你凭啥跑人家格陵兰搞这个能源勘探去呢？哎，它下边它合作了一家公司，是一家英国公司，叫巴士英里，这个公司的名字。他呢在那儿有一个许可证，也就是有勘探的许可。那这家格陵兰能源公司呢就跟他一块合作嘛，那我也就拿到了这个共享这个许可证吧，在那儿就可以钻探，就可以搞这个。是啊，并不是说完全无缘无故跑到那儿就钻人家，那倒不是了，原来是批过啊，至少他的合作伙伴有这个许可资格。但是格陵兰政府有明确的说法，到这儿来具体钻井，你的大卡车什么这些运输设备，包括你到我这儿来登陆，包括有一些现场施工，必须得到格陵兰政府的审批，必须有批准。结果这家德州的美国公司呢，他就没有申请，他悄悄的就把这些准备钻探的这些物资，连卡车带设备什么的，悄悄的运到了格陵兰的东海岸，以为这儿没人，这确实是无人区，不会被人发现。那最近北约包括其他国家，大家对格陵兰啊用各种技术手段都在监控嘛，没躲过去，还是被人发现了。那格陵兰的主管部门就不干了，说你整个这次登陆没有得到批准，他们向这家企业发出了强烈的警告。也就是说你必须得到我主管部门的批准。所以说偷偷带着东西来了啊，那要非法的要干一些什么，被人家给发现了，现在被人家给制止了，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他们要干嘛呢？他们准备在2027年冬季到来之前至少打一口井，就是至少要钻下去一个。9月份准备钻，10月份呢就准备就成功了，就有点那个意思。那这事儿和川普有什么关系啊？嚯，这事儿可有关系，你得查呀。 那这家公司是谁呀？这公司的董事长 Larry 是川普核心圈子的人，然后他公司里边有一个董事，川普不搞了一个美国金色穹顶吗？哎，就是里边的一个主要负责人之一。这两个都是川普圈子里的人，另外还找了一个美国的电视名人，在这还拍了一个什么纪录片，这也是川普的人啊。川普呢就任命他加入了宗教自由委员会啊，川普还给了他一个差事，等于参与的这仨全是川普的哥们儿。所以说这都是和川普核心圈子人脉关系的这么一个人。这一个石油公司，一般你想一个美国德州的石油公司，你给他多大胆子呀？他跑那儿惹这事儿去，一定背后是有所倚仗啊。那川普去没事儿，我戳着你。哎，这帮人就来了，这帮人就来了。来了以后呢，那现在人家那儿比较克制了，主要是格陵兰自治政府出来在说这事儿。而且人家也讲，就你现在那个许可证也不行了，因为从2021年起，因为气候和环境政策，我们那个许可证基本都废了。所以说呢，那你要不要继续？那我原来你给我了，咱们再讨论。说严格讲，这事儿都已经不存在了。那在这个背景下，丹麦倒没啊，还努力压制着自己的脾气，没说什么，还在那儿偷偷摸摸的在琢磨这事儿呢啊。美国还在贼心不死，还惦着人家格陵兰。哦，那现在不干喽。荷兰计划九月份派军事人员上岛，丹麦、比利时、法国、加拿大上岛。启动了一个叫北极哨兵的一个行动。公开的说法呢，是防俄罗斯、防中国，保护北极的安全。但是荷兰媒体援引啊，这个参与这个行动的人士说，加强格陵兰的军事存在，还有另外的一个主要的现实意义，那就是降低美国单方面控制格陵兰的可能性。所以说在格陵兰这儿现在就上演了奇怪的一幕。按说美国、加拿大、欧盟这些国家，北约嘛，大家应该防俄罗斯、防中国呀。现在在川普不光是聊，而且下边派先遣队跑这儿来，好钻探来了。现在呢，欧洲国家考虑，对不起了，我派兵上去防的是你，防的是美国，现在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哇，现在这家伙他还没完了，他还在这儿没事搞这种事情啊。所以说这次的一个图谋被人发现了。本来啊，咱们最近的网络流行语悄咪咪的进村，本来想在这儿搞点什么啊，看看这地底下到底有点啥，最后被人家给发现了，被人给赶跑了啊。现在出现了这么一个事儿。说到这件事儿呢，正好有一个美国媒体叫《外交事务杂志》，他写了这么一篇文章，我里边主要的几个点啊，借着格陵兰这个事件快速的给大家说一下。说到美国呢，已经不是那个秩序的守护者，现在已经变成了国际秩序最大的破坏者了。说现在美国变成了那个最想改写国际秩序的国家，最大的这个破坏者恰恰就是这个秩序当初的建造者。说1945年以后，美国一直是自由国际秩序的守护神，结果到目前为止，美国的推土机式的政治正在不断削弱国际法和多边机制，曾经建立规则的这个国家正在亲手拆掉自己当年建的这个大房子。这里边就说啊，你比如说这个2025年川普1月份回到白宫，一年就退出了66个国际组织，从世界的领导者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退群者。那你说世卫组织那破组织不退干嘛呢？那可不光是那个，他把什么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太阳能联盟、自然保护联盟、能源论坛，所有这些东西他都退了。 一个主导世界的超级大国，现在一个一个的切断和世界主要的连接的绳索。这里边就重点人家说到了格陵兰，说川普还在发起的格陵兰事件显示了已经不仅仅是西方同盟的裂痕，而是现有国际秩序本身的一个瓦解。这有政治学家讲嘛，说证据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华盛顿的行为现在更像是一个帝国主义大国，而北京反而变成了一个现代秩序的维护者，看起来变成是这样。那现在这个外交事务就讲啊，说秩序现在崩塌，谁来填补呢？当一个国家既是规则的制定者，现在又变成了规则的破坏者，那剩下的国家大家只能自寻出路了。当美国开始公开要求领土扩张，退出多边机制，把单边武力变成外交工具的时候，那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宪章框架受到了根本性的打击。所以说到现在美国啊，外交事务的说法从原来的灯塔已经变成了一个拆迁队，结合着刚才格陵兰他们偷偷的，好家伙，就是派先遣队偷偷的就摸过去了。您觉得外交事务写的这篇东西怎么样？我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来吧，那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有几个小条啊。有一个经济专家我平时关注的啊，他是这么说的，说美国的国家债务正飞速的冲破了40万亿美元，仅从7月1号起就增加了4500亿美元，这就相当于每天美国债务，国家债务啊，增加150亿美元，每天都是如此。这就意味着当你昨晚睡觉的时候，美国又借了150亿美元。然后啊，为什么我把这段说出来，他说这个给你一个直观的感受，说美国每两周就在新债务上花掉整个新西兰的 GDP。 你看跟我们这儿的有关系了吧，150亿乘以14，2000多亿啊，2000多，我们大概一年也就是2200-2300亿美元的 GDP 啊。所以说美国两个礼拜借的新的债务相当于我在这国家一年的 GDP， 到这么一个啊。另外呢说一个经济新闻，这经济新闻呢是这就说到了边境墙。前一阵那大破水池子，这不是川普也没招标，没按照程序啊，就给了他一小弟啊来做，这不最后还惹了这么件事儿嘛。哎，结果呢就在这两天，川普向巴纳德建筑公司授予了一份价值16亿美元的无竞标合同，用于在新墨西哥州修建边境墙。为什么呀？一下给他那么多钱，16个亿，这是新合同啊，建立181公里的边境墙，没有经过通常意义上公开的竞争招标啊，整个的过程。那为什么呢？川普说时间来不及，政府的理由就是边境建设有紧迫性，来不及搞这些程序了，就直接都给他了。是这么回事吗？那媒体他就跑呗。那这人什么情况啊？这人在2024年给川普直接捐款超过100万美元，这才哪儿到哪儿，这也不高啊，还向川普相关的政治委员会捐款超过3300万美元。所以就说啊，这他两口子一块儿给川普捐，给捐了这么多，明显是一个仇庸对价关系。那16亿给了3000多万，16亿能赚回来吗？不止啊，把川普第一任期全算进去，就全搞在一块儿。川普第二任期以来，这个伯纳德相关企业获得的边境合同已经超过56亿美元，这16亿美元是新的。这一年半他总共拿到了56亿美元，如果把川普第一任期给他的合同算进去，累计已经超过70亿美元了，多大的买卖啊。 多大的买卖，就捐这么点钱，人家拿到了70亿美元的合同，那你说这厉害不厉害啊？腐败吧，这种公开的对价关系就这么来啊。那你看个人的买卖，那这也属于经济啊。这最新的报道也出来了，川普媒体和科技集团，就他那个平台出 social 都在这个集团之下。周一公布了第二季度的业绩，咱们看看川普个人的买卖搞得怎么样。公司当季就在二季度净亏损超过2.38亿美元，那收入多少钱？不到200万美元，就赔了这么多。要不然就这玩意儿啊，自己干买卖连赌场都能给干破产，这就是当上总统了，这没辙了。那他在里边利用自己的消息在里边上下其手，大发利市，那是谁也弄不过他啊！中东那帮王爷也给他钱，那就没辙了。他发币啊，他挣了多少钱？到现在为止，整个一个季度营收不到200万美元，整个赔了2.38亿美金，连自己的买卖都他妈烂尾。然后呢，那怎么办呢？那就得卖那个他那个平台的提前量嘛，提前知情权，现在已经卖了10个客户了。那一个月10万，对吧？那10个客户这就100万。这不少呢，那定他那个啊，先看他那个帖子有几分钟的这个优先权，一年要交120万的会费呢。那实在是没辙了，那只能挣啊，第二季度的营收只有170万美元，还不是不到200万美元，差的很多了，就这么个情况啊。你说这买卖啊，来吧，那咱们就看看。说到这个人，昨天我们说到拜登啊，这个扩散了嘛，这情况不是特别好，很多人心里都很触动了啊，觉得这老头呢，原来是干的呢，有他还行的一面，也有很多不行的一面。但是作为一个人，他毕竟是个人了嘛，他已经不是作为总统了，大家呢还都是有一些共鸣，有一些同情啊，有一些这方面的说法的。那你说川普呢？川普有感受啊，发了一张图片，嘲笑拜登的球技。当时拜登呢弯着腰啊，那姿势也很别扭，然后那个挥杆的时候，那一杆打地上了，打起一大块草坪来，那看起来肯定是不咋地了。哎，然后呢川普在旁边还写了这么一个啊，也写了这么一句话，那意思您就是啊这个业余里边最次的那种水平了，就还在那儿嘲讽过他。那网上也有很多川普打高尔夫的呀，奔那儿打，球飞那边去了，那哪儿跟哪儿。而且最讨厌的就是那个人作弊，他一推杆，那球还在滚动的时候，他手就下去了，他已经弯腰了，直接把球扑了到那个果岭那洞里。他经常这么干啊，再加上他那几个球童啊，那一块开着那小车的，帮着他一块作弊的，什么的都有啊。但是前总统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你不喜欢他，你就别吭声就完了呗。为什么还要嘲讽人家？这时候还要来用这种恶毒的方式来攻击人家呢？这个就没辙了。也就是说，这个人的人品啊，刻薄到了没有底线，恶毒到了不知羞耻的地步。这是有些朋友的评论。所以说我认为呢，你不管你是不是我的政敌，或者是不是我的对手啊，或者是我们曾经交恶过，我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以他人的病痛，以他人的痛苦啊，人家的死亡，或者是以这些东西为乐。还是那句话，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呢、啊、如果这事儿赶上你本人呢、啊，那全世界的人包括我在内，大家一块拍手称快，该啊，傻叉，那你也有今天，你认为那样合适吗？我可以负责任的讲，哪天川普走到这一步，我绝不会这么做，我也会对他表示同情，我也会对他 表示一些那种对病痛的那种感受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都是体面的人，我们都是善良的人，这是基本做人的底线的。所以说呢，你看美国总统现在站在美国最高位的这么一个，按说他应该是一个权力和道德的一种代表，结果现在这就展现了美国人啥都有了，那形形色色什么人没有啊，哎，他就代表了最坏的那一部分美国人的那种啊，那种人品，那种特质，这和我们平时印象中的美国啊，那不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不知道到这个时候还有很多川粉啊，特别是有些华川粉，您对这件事有什么感受啊？如果有人那认为我认为川普做的没什么，那好，我敬请大家远离这种人渣啊，这种人渣那就根本可以说，过去孟夫子讲过嘛，如果看到一个东西，你比如说有一个自然界里边小动物没了或者是怎么的，我们可能救不了，但是你一定要有怜悯，这是最起码的，你心里要有一个波澜，要有一个怜悯，如果你连这个都没有的话，孟夫子原来就留下两个字，你是什么？禽兽。所以说如果到这时候啊，有些川粉还认为我们家老大做挺好的，刚才那两个字送给你啊，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太恶劣了，没见过台面上的人，政坛上的人，或者是怎么样的人啊，这能够把内心里的这种丑恶直接的就摆在上面来，而且毫不加掩饰，这个确实是令人感觉到匪夷所思啊。来吧，那下边说说民调。皮尤呢最近搞了一个民调，川普的支持率呢是 34%。 34% 什么概念？哎，皮尤呢干脆把他们历史上历任总统这么多年来啊，马上夏季就中期选举了嘛，在就在此时此刻他给做了一个全部的大比较啊，从里根以后看看呢大概是多少，川普多少？34啊。里根1982年是42，到86年连任的时候，那时候里根如日中天 63%。 克林顿呢一开始是就是干两年以后当时是45，结果到第二任期也是63。小布什呢在第一个任期就这个中期选举的时候拿到了65，为什么？那是02年，因为01年有那个啊恐怖攻击嘛，啊当时小布什应对的还是比较得体的。但是到第二任期人们反对他，他达到了36。然后奥巴马呢第一任期那个两年以后这个是47，第二任期呢是44。川普的第一任期的时候就是两年，那时候当时还丢了中期选举，那时候川普的支持率是40。那拜登呢，拜登在两年前2022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疫情啊封城搞得人焦头烂额，那时候他是37，川普现在是34，可以讲在人们有记忆的这个短期的历史当中倒数第一。来吧，那下边给大家咱们说说美伊战争。先说最新进展，最新进展我看刚才又开了一炮啊，哎，刚才哪儿去了？我看一眼啊，刚才好像最新的啊，伊朗从伊朗南部希里克发射了数枚反舰巡航导弹，目标是美国支持的走南部阿曼走廊的一艘游轮。那这艘游轮是哪儿的？来自阿联酋阿布扎比的，他们拉响了 SR-01 应急响应啊，这他拉响了这个，干完这一个，当时这把它炸成什么样不知道了，但是在阿曼走廊那儿他们看到了有11公里的大规模的油污泄漏，英国海事中心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啊，伊朗还在这儿啊严防死守。另外也门胡塞现在在封那个港口，就是曼德海峡那儿，他已经不满足了，因为没用，你掉头跑了，从苏伊士运河你们掉头往那边走了，那对吧，我还是弄不住你啊。他现在在试图封锁沙特的盐布港， 他不有一个贯穿的大管子在这儿卸货，在这儿装载，然后从这儿走嘛，他们试图封锁这儿。金融时报的报道，沙特阿拉伯的原油出口流量正面临着新的很大的不确定性，说现在沙特的原油出口啊，现在下降了每天46万桶，现在降到了419万桶，大量的下降。说这条长达746英里的管子啊，把这边给送到这边来，本来这是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关键因素，结果现在胡塞主要负责这个盐布港，哎，我要把这儿给你端了，那这一下可就坏了啊！这儿毕竟每天还有400多万桶呢，原来最高的时候700万，那胡塞一下场以后，现在已经降到这么多了。那全球的油价您就想啊，这是伊朗最近搞的一个大招。那彭博社呢，这边也做了一个报道，说美国封锁伊朗石油也取得了伟大成就。卫星图像显示，在美军的封锁之下，伊朗的石油终端，就那哈尔科岛啊，昨天金融也报过这个，在八月份基本闲置了。凯普勒这个时事监测的啊，这公司呢，他看到说伊朗原油整个的出口量下降了超过40%，降到了每天50万桶。他还怎么走啊？他背后还有铁路呢，对吧？他上边还有一个叫里海的一片水域，从那儿也可以走。再加上他跟巴基斯坦他们是有铁路的啊，还是能运的。当然那和船就没法比了。他说随着出口受限，伊朗现在只能把卖不出去的原油储存在陆地的油槽和油轮上。说现在这个压力已经传导到了伊朗的出口和库存端，压力是比较大。也就是这个封锁也有用，这对全世界的油价，你想伊朗油它也是油啊，那对全球的，对吧，它也是一个舒缓，到现在它的也出不来，现在就越来越严重了。伊朗呢发了一个警告，这个人是谁呢？这个是啊，这个他是跟那个议长加里巴夫啊，他的一个顾问叫马兰迪。他讲美国以色列可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你怎么知道的呀？他看到整个海湾地区的军事活动在快速的增加。他说他们的情报显示，美国军队在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沙特、巴林和约旦正在快速的集结，而且这些国家的部队也在快速的集结。刚才说几个呀？六个国家啊。他认为存在着潜在闪电战的可能和以色列他们正在协调行动。大家注意啊，这就是我原来给大家说那两个联军，说到这些国家都是憋在海峡里边的啊，约旦大概在这一侧啊，但那几个国家全在里边，生死存亡在此一举。所以说这支攻打伊朗的联军，美伊带头俩加上刚才这六个八国联军，这你得主打，你们都有战机，而且你们的东西都不错，对吧？这个平时要干就得大伙一块干。如果这个把伊朗炸平，最后呢由欧盟啊、英国、法国、德国大家来护航，最后来排雷，最后来收摊子啊，那又是另一支联军啊。这还是我原来说的那两种战法啊。这位马兰迪讲说，伊朗正在密切监视这些部署，如果他们发动攻击，我们已经准备好做出回应，说伊朗的回应将是迅速而毁灭性的，大家要重视这个信息啊。这个是我的一最后会说到这个。来，下边说说谈判，那谈判怎么样？首先伊朗和阿曼的那个谈判说现在已经达成一致了，伊朗外交部的消息已经啊，这个都说好了，但是双方就拟议的联合声明中的技术细节还正在磋商，也就是具体事儿已经说完了，这个联合声明怎么往外说，用什么语言来把它表达出去，哎，又能占理啊，还能把事儿说了，就差联合声明了，人家的谈判已经结束了。 那干嘛呢？建立一个安全的中间路线，完全和全面重开海峡没有关系。说这整个的航道因为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波斯湾基地的使用就里边和持续的美国海军封锁啊，还会处于关闭的状态，所以说尽管两边谈好了也不会开放。他还专门讲，尽管和阿曼的外交进展很顺利，但和美国没有进行任何直接谈判，并警告海军封锁你那是不能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的。也就是阿曼和他谈的这件事儿啊，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了。因为你谈完了也实现不了啊，因为你必须要求美国答应那六个条件，那美国不可能答应嘛。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咱们就把它先放下。然后呢，是议会主席加里巴夫他的高级顾问对媒体做了这么一个表示，说伊朗明确排除和川普政府进行任何未来谈判的可能性，他们宣布将等到川普任期结束到2029年1月20号，在这期间内不和你们再谈判了。这个高级顾问叫沙克里啊，这是加里巴夫的一个身边的一个顾问，他说川普不会和我们达成协议，我们将陪伴他直到他的任期结束。说胜利之路既不是战斗也不是交易，而是管理非战非和的过程直到胜利，也甭打也不和，就这么熬着吧。他们确认和美国的谈判是彻头彻尾的愚蠢，获胜的方法那就是否认、模糊和战略耐心。除非川普能够接受伊朗在那个 MOU 里边答应的所有条件，也就是3000亿的赔偿、1000多亿的冻结资产、取消所有制裁、在周围撤军、另外允许我们在这收费，你除非答应这些条，否则的话霍尔木兹海峡将关闭到2029年的1月20号，我不跟你谈了，咱们就这样吧，反正谈你也不答应，对吧？那你就爱咋地咋地吧。他们就这个态度了。那川普啥态度呢？川普发了个长帖，后来特逗，还补充了两句啊。他发这帖子呢，说我注意到，说伊斯兰共和国的代表们要求就过去5个月的军事冲突遭受的损失，他们要求赔偿。他说，尽管这个议题在我们之前的谈判中，他们从来就没有被提及过。他说不过呢，我认为这想法倒是很有意思，那好吧，那我现在正式向伊朗提出索赔。哎，你们呢，有些路边炸弹、各种冲突啊，原来由苏莱曼尼主导的，包括呢什么科尔号驱逐舰遇难事件、遇袭事件的遇难者家属啊，还有什么数千名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还有包括啊，你这镇压人呢，前一阵杀了5.2万啊，等等，这都在赔偿范围之内。你跟我要赔偿，我还跟你要赔偿。另外呢，他觉着很认真的啊，他觉着没说清，又补充了一条，说关于伊朗谈判，伊朗也应该为黎巴嫩、叙利亚、也门和加沙人民造成的伤亡承担所有的损失和责任。他写了这么一帖子，哎，你跟我要赔偿，我还跟你要呢。那他说的有道理吗？老实讲，跟伊朗要赔偿这件事儿呢，这个咱们没有什么好谴责的。但问题是，您这些玩意儿都是体育老师教的吗？您这玩意儿都不占理啊。咱们简单说说啊，首先，说伊朗要求赔偿，他们以前从来没提过，人家怎么没提过呀？而且你都同意了。这里边所有冻结资产3000亿美元，这3000亿美元是啥？不就是重建基金吗？那不就是战争赔偿吗？人家跟你提了，你都答应人家了，这有什么不？这是什么玩意儿？然后又说呢，你伊朗原来炸死我们很多人，扯出了一个科尔号驱逐舰，这 科尔号驱逐舰什么情况？你找伊朗说这事儿。2000年10月12号，美国伯克级科尔号驱逐舰驶入亚丁湾的时候，被两名基地组织的袭击者驾着一个装满弹药的小快艇啊，直接靠近军舰，把这儿给炸了一大破洞，十多名美军当场死亡。这是本拉登他们干的，这是基地组织干的，当然那俩家伙也当场死亡。这全世界都是有公论的，你是可以列啊，你原来伊朗干了很多坏事，那我们还没跟你要赔偿呢，那你也不能把本拉登的账算给伊朗啊。你没说，要不我怎么说，您这历史都是体育老师教的吗？你这哪挨哪儿，你这根本就不沾边儿啊，你这个。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呢？叫，而且说到又5.2万人前两说那个抗议者被杀害，那你查查你原来自己说了多少回，什么2万多人、3万多人、4万多人，现在又涨到5.2万人，那到底有谱没谱啊？哎，所以就说呀，还跟人家有功夫斗嘴，还跟人家干这种事儿呢，这真是很无奈、很无聊了。来吧，那下边跟大家说说经济，那这现在这油价什么的怎么样了？先说这个啊，那前边那都不谈判了，伊朗明确表示不谈判，然后川普这儿要跟他索赔，那到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昨天 WTI 原油啊，先说布伦特一下上涨超过 5%， 一下窜到了87.72块。昨天我们说这事儿大概是82块多啊，一下到了87.72块。WTI 涨了 5.1%， 从七字头一下到了82.13块。昨天美国股市呢略跌，道琼跌了 0.1%，标普下跌了 0.1%， 纳指呢跌了 0.3%、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当然他们还是创了历史记录的啊，这个必须承认，但是呢因为这个消息稍微跌了点。那咱们看看现在的布伦特，这是昨天了，现在的布伦特原油呢又在刚才那基础上涨了 0.23%， 现在是87.92块。WTI 涨了 0.27%， 现在是82.35块啊，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说到美国此时此刻的股市呢没怎么动，道琼稍微跌了一点点，现在是盘后期货现在还剩53945啊，标普呢涨了 8.3 个点，现在是7761。今天日本为什么没开门？日本呢今天没开门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了。说到香港呢是跌了150个点，现在是25790，上证呢几乎没怎么动。咱们看看韩国，韩国今天略涨了一点，涨了35个点，6334。台湾呢应该也微涨了，还跌了点，跌了108，跌了 0.24%， 现在是44820。最壮观的那天可给大家讲了啊，这多少个基点美国国债就要多付利息，多付多少，这个国债那可是要命的，美国国库直接给人拿钱的。现在看看十年期国债到什么地步了，又涨了 0.36%， 现在已经到了 4.716%， 这是个恐怖性的数据啊，这得多少钱啊？战前的时候还是3%几，现在您这都涨了多少了？100多个基点了，都到这么一个地步了。30年期国债也涨了0.13%，现在已经到了5.250%，非常高啊！五就是高压线的，那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美国的全国汽油价格降了，几乎没降，昨天4.01。现在今天是4.0091，0.0091，四舍五入还是4.01了。说到柴油，柴油降了1美分，昨天5.3块，今天是5.29块啊，这是情况。然后看看今天霍尔木兹海峡，今天霍尔木兹海峡确认的啊，关了应答器偷跑的那个不算。确认的呢，霍尔木兹海峡今天是6条船，曼德海峡20， 啊，这是基本凯普勒他最新的数据。今天我一直等路透的那个同样的数据啊，没等到啊，现在就是这边六个，那边二十，还是很低了啊，这很不正常了。然后说到呢，这个今天各大媒体都重视了，我们在前两天就一直给大家提醒，就是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今天又有数，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正式跌破了3亿桶，这是自1983年以来的第一次，创了43年来的新低，整个库存又减少了610万桶，现在剩了 2.987 亿桶。照着这个速度，战略石油储备将在8周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就抵达国会规定的最低水平 2.524 亿桶。现在离那个还差4000多万桶啊，还差4000多万桶。一周你要是照着600多万桶这么掉的话，那大概呢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所以说呢，这个滴答作响啊，这个确实很严重。你看，这不是伊朗说了吗？表决心了，我不跟你谈了，咱们就耗到2029年1月20号。其实伊朗他们很清楚，他根本不需要等那么久，因为在那时候，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再有几周就看见底儿了，就已经到了国会所设定的那个危险线，到那儿就不许动了。那怎么办啊？所以说川普并不是一看现在油价也没上90，云淡风轻，好像还能混一阵儿，没那么简单啊！你难道非要到那一步吗？说说伊朗方面，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昨天做了一个表示，他和二哈进行了一个长达7小时的会晤。二哈给他的指示是维护团结和凝聚力。佩泽什基安讲，我和二哈讨论了国家的一切问题，包括人民的生计、市场状况、就业、住房、制裁，我们如何坚定立场、人民的支持、团结和凝聚力等等等等。前一阵就是他说的呢，那不是说我一直想见，最后以辞职相威胁，我一定得见他一面，我知道这人活着没有，这不是让人家给压到一个四驱车啊，前面一个人遮挡的还挺严啊，跟他聊，最后他说完了吓了一头雾水，前面那人是吗？这不是前一阵的一个说法啊，这次呢他公开讲我见到他本人了，谈了7-8个小时，是真的吗？不知道啊，应该说有一点可信度了。另外呢，伊朗做了一个大的，把整个的军事高层全换了。二哈同时任命了新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司令、副司令、总参谋部啊总长和副总长，包括他那个巴斯基民兵的政府司令，6个人全换了。阿卜杜拉西是总参谋部，那个瓦西迪印堂发黑的那个。那老头啊，脑袋上有块黑的那个，还是革命卫队的司令。另外呢，这个叫塔埃布，这是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恐怖杀手，杀学生就是他啊，领导那个巴斯基组织，整个上边全员大换血。他搞了这么一个，另外他那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最高那个头，用他的私人顾问雷扎伊接替了现在的佐尔加德。也就是他新上来的这帮人，加上新上来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加上刚才说的那6个政府司令，全算上等于全是二哈的人，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水的强硬派，所以说这个呢，佩泽什基安包括阿拉格奇、加里巴夫他们那帮人，世俗的那帮人生存的空间就越来越狭窄了，这帮人是越来越狠，越来越强大。那川普未来和这帮人谈怎么谈？没法谈啊，没法谈。来吧，就说说川普。那川普今天很多人今天都问他呀，那这个切片切得很短，有断章取义之嫌。但是呢，应该这个对话是比较完整的。那记者问说，霍尔木兹海峡什么时候能打通啊？川普当时瞪着眼回答，他现在就是通的呀。那记者就尬那儿了，那没法再往下问了。那你要这么耍流氓，那还怎么？那就没法聊了。他认为现在就是通的，大家找啊，这个切片到处都是。另外呢，《华盛顿邮报》把 现代版的美国的一场金蝉脱壳，金蝉脱壳，给大家详细的报道了一下。还是那句话啊，这么伟大的美国，他们也有今天。咱们看看啊，说到上个月，有一项呢，伊朗暗杀威胁迫使川普进行了一个秘密撤离的行动。这是怎么回事呢？面对伊朗的威胁，当时认为这个还是很真实的。川普呢，当着摄像机的面公开登上了空军一号，还招手呢，啊，就走上去了。然后呢，他从飞机的另一面他就溜出去了，他钻进了一个餐饮的餐车，一个卡车。大家想，这么大一美国总统钻进了那个餐饮的卡车，跟盒饭一块就出去了。这辆卡车拉着他穿过了停机坪，来到了一架较小的军用喷气式飞机旁边。那给人们的印象，那空军一号那架大飞机啊，那他还在里边，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不在，等于那架飞机就变成了一个诱饵，他就坐着这架 C-32 喷气机，他就跑了。然后呢，这架飞机呢，呼号叫 Reach 18，按着这个呼号就飞到了英国。从那儿，英国才从那儿又回到美国。可是不对，那是记者工作人员，只有小海跟着他走了啊。当时的卢比奥什么的，大伙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还在那个旧版的空军一号上坐着呢。这帮人也一直相信川普就在飞机上，结果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已经作为了诱饵，然后以原来的呼号继续慢慢的飞往英国。川普其实早跑了，因为他们确实得到了伊朗要对川普对这个座机进行攻击可信的威胁。那卡塔尔给他那个747呢，一样，他那个呢就缺少一些防弹设施啊，按说这都是空中钢铁堡垒啊，他那个卡塔尔那架飞机稍微差点，那也不敢坐。华盛顿邮报特别讲，这次的金蝉脱壳欺骗行动，连白宫人员和记者都不知道。他们还都以为川普他们家老大还在飞机上，他就带着小海他们俩走的，剩下大队人马还都在这飞机上。如果人家有攻击行动的话，那这帮人全完了。狠不狠？还有狼狈到这么一幕的这么一个地步。哎，真的是为伟大的美国感到赞叹啊！这家伙，这人头子混的啊！美国总统、三军总司令，来吧，说说今天的评价。咱们先说伊朗方面 ，Axios 的报道，他是这么写的：他说，伊朗一些最有影响力的声音越来越确信，和川普达成真正协议不太可能发生。说在一周长时间的辩论中，就他们内部呢。议会发言人啊，就是议长吧，加里巴夫，他也是主导谈判团队的组长啊，详细阐述了他为什么和其他团队的人士认为和现在的白宫没有办法达成任何协议。说这个政府呢，不断的破坏自己建立信任的步骤，说而且川普团队内部看起来分裂，而且比较混乱。川普这个人呢，又一会儿这边一会儿那边，不太可预测，他根本没有办法坚持任何长期的承诺。这是谈判团队回去跟高层的一个汇报。他们讲，与其追逐谈判，最后伊朗就做出决定，不如推动管理一段既没有全面战争也没有真正和平的漫长的时期，保持对市场和海峡的压力。大家注意啊，他说的市场是哪个市场？是油价和股市啊。这个是看我们节目了啊，他重点现在在这儿来静观其变。说地区邻国已经开始采取自己的努力来防止事态进一步升级，说伊朗很可能就不会重新开放海峡，除非看到美国在战略上的实际的转变啊，而不仅仅是临时的一些战术上的改变。说现在伊朗的氛围就是，我们要展现纯粹的 战略耐心。给大家翻译一下这加里巴夫他们整个这说法，就是什么意思啊？首先，你美国团队你也没有任何信任可言，我也不信任你们。再加上他们通过和这帮人接触，发现你们内部也非常混乱，也非常分裂，川普那人又没谱，所以说导致谈成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办法兑现，也没有办法持续，那不谈了，不谈了，就是又没有战争，又没有和平，咱们就这么下去。在这里边，他们每天啊演戏，对市场进行打击，对海峡进行严控，静观其变，战略耐心。这是 Axios 对伊朗方面的报道，很精准啊！我认为呢，这是伊朗方面目前所能采取的一个比较靠谱的一个战略啊。这你大家听着可能也会觉得这事儿有点意思。下边咱们说说美国方面啊，这是我个人观点，我到现在还难以置信昨天《华尔街日报》的那个报道啊，核协议也不要了。川普愿意在没有和伊朗达成任何核协议的情况下结束这场战争，我不能接受。现在就谈海峡，你把海峡给我点面，你给我让出一半来，咱们把阿曼这边让给我，我就不打了，我走了，核协议的事我也不管了。我认为不会，川普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可能这么从中东跑掉，你跑不了啊，真跑你跟谁都没法交代啊。啊，咱们还有说到什么石油美元海湾，刚才里边说的这六个国家，包括和以色列的关系，包括所有，你不能说是千古罪人，毫无疑问你是百年罪人啊，你把美国的霸权从此断送，这不是闹着玩的呀。所以说我还是有这种感觉啊，我认为现在这个示弱的有点太彻底了，有点令人不可思议了，这弱的也太弱了。所以我觉得呢可能有鬼，我认为背后美国可能正在筹备着一场更大的打击。刚才说了啊，伊朗那边的人家的高级顾问也明确讲，他们注意到了在这六个国家军队在快速的集结在活动，可能有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所以说到这儿呢，我宁可相信美军现在正在从世界各地紧急调集各种军火弹药，从韩国，从日本啊，从菲律宾，从各种基地，全世界它基地多了，全给我调过来。我认为这个大概要花多长时间，我来回给他推算了一下，大概两周左右，到那时候他需要这段时间，那时候可能就是另外的一种景象。所以说到目前这个华尔街日报他们这么报，包括 Axios 他们也这么报，我有点不可思议。我认为从美国的体力来讲不可能这么弱呀，大国之怒那可是血流飘杵啊，那可是要摧枯拉朽的啊！就锤了这么一下，打了几十天，炸了几十天，然后国库啥都没有了，然后就这样了，我不这么认为。而且你熬不下去啊，你的世界石油储备现在已经拉响警报了，而且你现在的油价已经接近90了，你的债市现在已经惨不忍睹了，你根本不能这么耗下去的呀。所以说我心里边一直还有一种判断和预感，大家还是要做好一场大战的可能性，而且这场大战会是突然性的，就是不会再有什么最后通牒赶快跟我签协议，不然的话啊你地狱时代，我认为不会是那样的，就突然就干了，突然就干了。因为现在这个你我看我还是不相信啊，我认为这事儿太不可思议了。昨天在说《华尔街日报》那篇东西，你看白宫也没顶嘴啊，他也没说啊你这是假消息，他也没还嘴。但越这样我越认为双方在演双簧，我认为这是一场战术欺骗，我不这么认为啊。我认为伊朗也没有傻犊子到那么一个地步啊，洋洋得意啊，你看我们占了上风啊，这个那个的啊，天天放狠话，他们其实也知道这里边的厉害， 所以说大家啊，我对这件事儿我不认为这么简单就完了。另外快速简单跟这是朋友之约嘛，说说吧，那个叫王水牛的有这么一个人，这是美国呢有一位在复旦大学读书的一个研究生啊，就算是读研究生的吧，中文说的挺好了，小伙长得也挺清秀啊，一白人孩子。最近呢他在网上反正他自己也在炫耀，再加上很多人也在报啊，说呢零成本约会女生啊，然后呢干嘛都是女的掏钱，然后还让有些女性怀孕了，然后他也不负责任，直接把人给拉黑了。然后那网上就不干啊，把我们中国女孩给欺负了，然后啊弄我们中国女人，这还得了，占我们中国便宜吗？你这个也怎么着的啊，就说了这个啊。然后这王水牛呢确实自己呢也有些炫耀啊，就说了这么一段的事儿吧，就说那怎么着啊，这复旦大学是不是要处理一下这孙子呀，还是怎么着啊，这个咱们先说着这个啊。当朋友和我交流的时候，我问了朋友一问题，把朋友给问愣了。我说那你比如说吧，这我们都知道啊，你甭说白孩了，黑孩在中国有很多这个 easy girl， 有很多特容易的那些女孩，很容易就到手的那些女孩也都趋之若鹜啊，也都往上扑啊，那怎么回事儿那帮人。所以说呢，我认为说这话的人这个脑子呀还停留在过去，你比如说八国联军进北京啊，弄我们中国女人了，最后好多都跳井了，那我们占我们便宜，那这怎么？现在的中国女人、中国女孩就这些啊，不包括大多数啊，就说的这个上百个和这个王水牛就这么容易就让人上手的这帮女孩子，你认为是原来印象里的那些中国妇女吗？我认为已经不是了。我们要试图理解现在当今的这波年轻人他们的心态，凭什么你认为女的就是比较弱的一个啊，女孩都是那个被嫖的，都是被欺负被占便宜的。我跟你说吧，尤其在北京上海这些地方，这个关系现在早不一样了。看见这么一个挺帅的一白孩，一帅哥，一美国人，对吧，那这说话吧彬彬有礼，温文尔雅，普通话说的还特别好，到这种程度，我说句糙话啊，咱们打着引号，谁玩谁还不一定呢。你认为呢，这男孩占了上百个女孩的便宜，那弄不好人家一看女孩免费，这男孩也免费啊，人家还找你玩玩呢。现在的中国女孩子有这么一部分啊，我不能说所有的，就这么厉害。所以说你得对中国现在的年轻人有更深的了解，谁玩谁啊，谁占谁便宜啊。那我还觉得我占了你的便宜呢，你这是个稀罕物啊，对吧，你在上海突然看见这么一个啊小帅哥，对吧，谁占谁便宜了，人家还想尝尝鲜儿呢，尝尝你呢，所以说到那儿就这么凶啊。在这儿呢，当然我不能说所有啊，有那么街面上看着这女孩子那么容易啊，一勾搭就上手，那帮外国人好像有点不太对，人家都想琢磨琢磨，是有这个路子啊。别小看人家那些中国女孩，那些中国女孩可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啊，都是被欺负了，天天在那儿抹眼泪，在那儿怎么着？那个狼性，我跟你说，在中国不分男女啊，这女孩子们豁得出去，人家那狼性，这真厉害。所以说，海外的这些啊，待时间长了的这些家庭，如果把孩子上大学呢，或者干嘛，假期回中国转转去，对吧？开开眼，见见面，你得提前给打好招呼，真往上扑。好家伙，他这真折腾，那帮女孩子可真不容易。这不是我认识的台湾的朋友，这不也讲吗？好家伙，这台湾有很多先生在中国做生意，真往上扑啊！那我破坏你家庭或者怎么样？那没开过眼的，真没见过，三下两下就让人给办了，谁占谁便宜啊？ 谁折腾谁呀、啊？这现在这个，您不能用过去的那个老眼光来看了，好像啊，女孩只是被欺负的一方，弱势的一方，是吗？这帮人狼着呢，好厉害。所以说呢，你看到这个呢，我看雕盘他们一方啊，你这欺负我们中国妇女，那去你的吧！现在这个啊，您两说着啊，这事儿呢，我只能评论到这儿了。我心里是很知道。我没见过了，我那么多年都没回过中国了，但我听过啊，我看过这些东西，我可知道很多这方面的故事。太凶了啊，太凶了，那么一个激烈内卷的地方，那帮人都是战士，都是狼，好家伙，那玩意儿不分男女啊，都凶着呢。所以说大家注意啊，这个再回国的话，您做好心理准备啊，那咋这么往上扑啊。来吧，咱们说说正题啊，花我看哎还有十多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聊聊钟闪闪大哥啊，这是多少次的中国首富了。嗯，最近上了央视，对电商火力全开，猛烈开炮。他这有个大背景。这个大背景就是刚刚结束的七月底这次的政治局会议，我们当时也给大家讲了对电商平台严加治理，这已经放出风来了。所以说在这个大背景下，是他找的央视还是央视找的他，这不知道了，这大炮就开了。咱们就看看这位钟闪闪大哥他说了一些什么。他讲啊，他做客央视财经对话栏目，把矛头再次对准了电商平台，整个题目就是我认为必须限制平台的权利。他认为电商平台打着去中间化的旗号，消灭了传统的中间商，结果他们自己变成了掌控定价权和流量控制权的更强势的中间商。原来中间商谁啊？批发商，也就是在工厂和消费者中间啊，在那个零售中间在里边倒手的这个啊，是这帮，他把这个都给干掉了，他现在变成了他更厉害了。那这钟闪闪就为这次迎合吗？那倒没有，他是针对电商开大炮的一门有名的大炮。2024年11月当时公开点名，在出席活动的时候点名电商对中国品牌和整个产业是一个巨大伤害，公开攻击。然后一个月以后又提到所谓的做流量做这什么的，你中国应该好好的做产业，做零售，做精加工啊，不能搞这个什么直播带货什么的，这都是误国误民。2025年年初又是一个多月以后，也是把四大电商平台称为是中国经济的绞肉机，中小经营户的周扒皮，这直接喷。然后呢又几个月以后再度发文，全国的什么农民兄弟，整个的传统产业等于都在给互联网平台打工。他原来有这个基础，所以说这次呢为了响应呢党友号召了，那央视为了找，我得找这以前谁说这说的好啊，就找到了他。找到他那来吧，那他就开始了啊。他讲呢说这个，我看啊，然后呢他现在把原来的批评直接变成了批判，呼吁啊政府一定要限制平台的权利。他讲交易平台是有规则的，交易价收取的费率也是恒定的，但不是每一单都要调的，但是每一个生意我都调你的价格，这就是100%的中间商。他说原本就应该是比较固定，你就是个交易平台，结果现在全由你来定了，这怎么回事？他说传统的中间商抽多少成，几%还是公开的呢，结果现在这个平台借助它的算法对每一单生意订单都抽成，干预流量的分配。所以说商家每做完一单生意，连自己多少收益都弄不明白， 整个收费的不透明，让平台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吃人的周扒皮。当然周扒皮这说法，原来周扒皮那故事都是瞎编的了，咱们就用他这个啊一个形象了。所以说整个平台经济对线下就是实体的零售生态进行了毁灭性的攻击啊，说这个中间商无处不在，把城市的零售商全都杀光了。说过去逛街带来的那种即兴感性消费都挺好的，现在年轻人的手全被吸到了手机的屏幕上，天天在这里边买东西了，谁还逛街啊？是整个全完了。他说中国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卷价格不卷质量，不卷高质量，不卷高品质，不卷溢价的水平，说这个是对社会生产力巨大的一个破坏。所以说这开炮了啊，又当裁判又当运动员，他在里边又抽成，他又当平台，所以说这里边太黑了。这跟前一阵儿那个地方政府也受不了了啊，等于那个携程我们所有人都给他打工，因为他说给你流量就给你流量，他不给就不给，等于能左右这个假期有多少人到你这小县城里来旅游，全由携程来规定，他来决定，他那个算法动一动你就行了，再动一动你就死了。所以说前一阵不是爆发那个携程，他认为这个平台也该管了，就出现了这么一个事儿啊。所以说呢，这个下一步就跟前一阵习近平打教培啊，上来几下教培给打死了啊，这一个一个的都给让他给撂倒了，下一个要打电商。这个方向政策方向的指向，然后拉来这么一门大炮，借他的嘴来开炮。所以说搞电商的这帮人这几天应该是比较紧张的，应该是比较紧张的啊。那说说电商，那你这电商全世界哪儿都有，怎么到中国杀的寸草不生？那么多的商业街，什么万达呀什么的等等，那些大的 shopping mall 那些商城杀的都没了，把中国的实体经济实体零售基本上斩尽杀绝，你这什么玩意儿？在别的国家你看亚马逊也没把别人弄成这么一个情况，那为什么电商在中国就变成了这么一个吃人的猛兽，最后变成了中国经济的绞肉机呢？他说的这我承认啊，他里边说的很多东西我认为他说的都是对的。说到电商那当然是个好东西了，在过去这20多年确实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福利，它降低了流通成本，打破了那个地域垄断，扩大了人们商品的选择，让很多原来没机会的中小企业，原来你得租地方，现在没不用了，现在这么一个免费的平台直接面对全国消费者。所以说没有这四大，淘宝、京东、拼多多还是谁来着啊，抖音啊，这四大平台嘛，抖音做直播的，很多这个普通老百姓基层民众你是不可能面对今天这么琳琅满目的商品的丰富程度的，等于现在这一个商场面对全中国所有人，这是很厉害的啊。但是它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这个绞肉机它是怎么绞的？追求低价，就是拼卷，就是看谁最便宜，最后拿这个都作为卖点，那消费者确实得到了一个更便宜的商品，但是企业呢也没有拿到利润，工厂呢没有拿到利润升级，员工的工资也涨不上去，然后呢工资涨不上去，那他作为消费者的就会追求更低的低价，那消费者越追求低价，那平台就会越激励奖励这些低价商品，就形成了一个低价激烈内卷的死循环，等于把整个中国经济都给拉下去了。他靠这个来，四大之间他们也靠这个来厮杀来竞争啊，低收入低消费低价格低利润低投资低工资更低消费，一个一个的循环，最后这么多年就把实体经济全都给干死了。这个确实是有了，这个大家我认为凡是跟他们接触过的应该是都有印象了。 但你要说整个的中国经济实体经济就是让他们给干死的，这个我认为也不能完全这么说了，也不能完全这么说。首先呢，第一，房租这么多年涨了多少啊，那些实体店倒其实跟这个是有关的。那么前两天胖东来，很好的一个店是在徐州啊还是在哪儿，一下涨好几倍，你干还是不干？人那东主以为他舍不得这个店，没想到胖东来说了，大爷不伺候，不干了，你甭够，你连找我都别找我了，我不跟你商量，这店关了。那在这种租金的情况下，你把大家挤兑死啊，啊，别人死，我这儿买卖不好做，你租金死活不降价还往上涨，那我绝对不能接受。所以说这是一方面了，这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但是呢，电商形成今天这样的规模，形成这么一种低价，它不是原因，是原因之一，不是主要原因，它更像是一个主要的结果。也就是当全国经济出现大通缩大萧条的时候，它现在以低价作为卖点，就变成了这个平台的生存之道。所以说更是这个整个经济大萧条大通缩的一个体现，是整个经济衰退的缩影结果。不是他把整个中国经济干趴下了，是因为中国经济啊，老百姓的收入啊，各方面的信心趴下了，现在只更多的人投入到这儿，不愿意到实体店，尽管感受更好更直接，你买双鞋可以来回试嘛，啊，现在我宁可不去试了，我也要买这个便宜的。所以说这跟这个大时代两边呢是交相辉映的啊，是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那美国呢？美国怎么没这样？美国是两个问题啊。亚马逊的出现确实也冲击了很多美国的实体零售，冲击也是非常大的。但是它现在在美国的，就是整个美国电商占零售总额才只有，我这看到2026年的第一季度的数据，我查到的只有 16.9%。中国这个呢，中国这一半以上啊，甚至更高啊，那还得了了，这个中国这个的多猛啊，哎，他这才只有 16.9%， 他是怎么回事呢？首先他并没有把什么沃尔玛他给的 Costco 都给干死都给干绝了，没有啊，还有很多啊中小型的那种商场那种商店也没把人家连根拔，大家都活着呢。那人家那些人怎么办呢？哎，沃尔玛他现在自己他门店是很多的嘛，那我也搞配送就完了嘛，我也搞网上销售，你他给你那个亚马逊怎么干，那我也怎么干就完了呗，我这些实体店就变成仓库了，对吧？那还更方便呢，因为我这个网络遍及全国各地，我还更方便更省事儿了呢，对吧？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新西兰这儿也一样，这些大的零售商旁边都开了一个卷帘门啊，旁边那儿都有，那都是什么？人家网上在那儿订货的，那小卡车就给人送货去了。给人你不愿意到店里来买，忙，我给你送家去，或者是你下班开车到这儿来，递上你的号啊，扫一下，那箱子都给你准备好，搬车上你就走人就完了，你不用逛店，都在搞这个。所以说呢，等于零售商自己全都互联网化了。自己全都平台化了，这个是人家的搞法。那在中国呢，当然那很多你像什么原来家乐福什么的等等，沃尔玛什么的也想自己平台化，那问题是这四大平台它不给你机会，但是在美国人家就生存下来了。所以说在美国并没有出现经济绞肉机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呢？政府管理。那中国为什么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这就是政府造成的，你政府没有做到有效的管理。你看在英国包括在日本各方面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这今天因为时间因素不能展开说啊，咱们就简单给大家说说。美国在法律上 非常强调竞争的结构。等于你亚马逊这些大家伙从一开始起不反对你做大，但是你必须一开始给你定的规矩防止你的排他行为。你不能为了我全网最低啊，如果不最低的话我就如何怎样啊，这各方面的你不能搞这个，你搞这个你让别人没法活了。你不能搞这种恶意的竞争，等于从司法部到州政府啊，这个是否妨碍竞争，是否有攻击了像沃尔玛其他的这些平台，你是不是做了这个，人家都有严格的法律的管理，每年都有大量的诉讼，都有大量的法律裁决。所以说作为这些大电商，重点之一防你的排他行为，干死对手的这种行为是绝对不行的。所以说人家有法律的严管，从一开始就把这规矩都给你把道画下来了，然后大家呢自我维权，我用不着你政府管，哎，我认为我不公平了。你比如一看亚马逊你那么干，那我这沃尔玛活不了了，我告你。哎，告完了以后你就注意了，咱们这边界也就树立好了，你到哪儿我到哪儿。所以说人家呢都是通过法治，也就是作为政府，我不管你们这些平台，我就是保证这个市场经济在这儿呢，我就管法治，我把规矩定得特别好，不许垄断啊，不许把别人都弄死啊，这各方面都定好了，然后我就好好的执行。这是美国政府，他很容易，他打官司呗，该干嘛干嘛呗。在中国这可不一样，平台的发展是政府鼓励的。一开始我们都知道马云啊，包括京东啊什么的，那时候权贵在里边啊也都伸手啊，也马云他们一度都是白手套啊，都是怎么样代表着权贵资本，所以说当时他们的发展是得到了政府的支持的，就没有像美国那样一开始把规矩就立好，就没有。当时谁管他们呢？市监总局、发改委和网信办都是政府行政部门。那有反应了，对吧？你这个弄得不好啊，你这个攻城略地受得了吗？靠什么呢？靠行政啊，这个管理。你比如说有一些指导，有一些约谈啊，也有一些执法，都是政府部门在这儿来管这个。你比如有人说了，那你的算法价格你这太不公平了，政府你告到政府部门那儿，政府是管一管，政府也公布了一些平台的规则，但是都是政府，那政府肯定站在他这边，政府肯定是站在这帮大家伙这儿。你平头百姓你干得过他吗？对吧？一帮的中小商店你能干得过他吗？所以说中国一直是政府，他们首先他们把这东西给发展起来了，发展起来出了问题以后，然后出现了这种垄断性竞争，中国经济绞肉机了，把下边所有的东西都给干死了，这都出现这么一种情况的时候，是由政府来约谈、来指导、来做一些罚款，是由他们来做这件事儿。这和美国的那个法治管理从一开始就把规则、把赛道各方面定得清楚，这就差太远了。有专家专门研究过中国对平台的管理，你把那些细则拿出来，比美国定的还细。主管部门涉及到的官员人数各方面比美国还多，但是管理的最终效果、最终的结果可以说是一塌糊涂，就导致了今天这么一个情况。那美国那边呢，人家就是法治就这么简单，维持一个公平性，不许垄断性竞争，绝不能出现这个，人家把住了那个就做到。中国这个呢，中国政府你说他不懂吗？他懂，但是呢最终就由这帮政府他们就给管成了这么个德行，没有法治，完全就靠这帮人的意志在管这个。所以说到现在这个结果，为什么这个电商在别的国家都挺好的，你看我们新西兰那零售商这满街，你不能说比以前热闹吧，但也都活着呢，也都行啊，对吧？那小饭馆什么的开的也都挺好的，真去买外卖的也没多少人了。那为什么这事儿一到中国就这么邪性？没说嘛，三件事儿啊。第一件事儿，整个大环境，这是结果， 这个是结果。第二件事儿，那就是根本从一开始这个怪胎诞生出来，规矩也没有做好，是整个一开始就没有这玩意儿怎么生长，这是往哪儿长，一开始就没有做好这方面的规划。然后第三，最后完全没有从法治的角度来管这几大平台，最后就让他们攻城略地，最后到现在已经晚了，到现在已经太晚了，最后你把大伙儿都干死了。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呢，这和中国政府它的管理是有非常大的因素的，是没管好导致了这些东西野蛮生长，形成了今天这样恐怖的这样的一种绞肉机的一种模式啊。所以这你赖别人，你赖不着，你去指责这些电商啊也没用，指责管什么用啊，你得动法，你没有法，你没有，你在美国为什么亚马逊它老老实实的，它是由上千上万个官司告的，哎，他才知道这事儿我不能干，那事儿我不能干，一遍一遍的告他，你这那么多人跟他打官司，他才有了今天的这个相安无事。那在这边谁敢管他呀？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童小安啊，日本今天过节啊，休市一天，谢谢您的提醒。Line 说，爱国者导弹不给就不给，只是用来防守，又这么贵。美伊战争看得出来，爱国者也没啥用，还不如多生产点，多生产。多点进攻性的无人机又便宜，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但是呢，哎，政府的关键部门、要害部门、能源、电厂什么的，你还得有这玩意儿守啊。你这不是好不容易把它修好，过两天导弹又给你炸了，你这东西，哎，你祸害他，他也祸害你啊。所以说，关键的那个要点还是得有啊。墨尔本老农，那些阿拉伯国家不用出兵，提供通道就可以。但因为以色列的存在，这种可能性基本不存在，剩下的就是美国人自己去打。这就看美国现在能不能把工作做好。到现在呢，他连以色列都不用了，就剩哥一个了，自己现在给晾在这儿了。按说打架都得打群架呀，你得团结更多的人一块儿跟他干呀。这是美国二战以后这么多年盟国，这是致命的法宝啊！结果到川普这儿，那不行，你们跟我分这个啊，这个什么，这个聚光灯啊，那不成啊，都得看我呀，那我给你表演好啊，好吃的。美国南部两周来汽油价格在3.9-3.39，如果海峡价维持现状，战略储备拐点不久就会到来。开战后油价对下游企业的广泛影响还没有全面的展现。刚才说那4.0是美国全国的，我查的是他那个 AAA 吧，他那个全国交通，他有一个网站啊，他那个数据。哇、哦，那你那2-3，那在加州什么的，那弄不好得6-7啊！他那个一平均啊，好厉害的。数据小王子，电商问题在于减少了线下人员的流动率，没有人员流动就没有无法形成热闹的商圈，这都是结果，这都不是原因。根本的原因就是政府一定要定出一个法规来，定出电商活动的边界来，而且死活不能动摇。允许大家去告他，你给别人造成损失，我通过告你能补偿我这个损失，他就老实了。所以说现在呢，那他现在啊，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啊，那就没辙啊。Alex， 互联网浪潮的后遗症，资本的逐利，监管的缺失，打倒了实体经济，电商背后都是资产和幕后的操盘者啊。AI 经济在中国会是下一个互联网经济的黑洞，说得好。一开始就没定好规矩，这怪胎诞生就没立下规矩，然后后边为什么没立好规矩啊？那后边刚才您讲了，那背后都是有很多人的呀，权贵家族什么的在里边都有投资的呀，他怎么管啊？就一开始就没定下规矩来，那你就没辙了。那后边你想板住这个怪胎在这个框子里边啊，不许出去，那你哪管得住他呀？上官说，钟闪闪说的不对，如果没有网购消费会更差。看啊，很多人由于网购买了很多本来不需要的东西啊，现在这种情况也已经少了。 老钟呢说的还不是否定网购，他是要管理网购，管理这个平台，要限制平台的权利。他说的那个呢，我九成以上都同意。他没有攻击网购，没有否认这种行为啊，说这种行为不好。就说你可以，但你作为一个平台，你不能利用自己的算法，利用自己你来分配流量。原来是你把中间的批发商什么都打走了。那现在呢，这些底下的商家还要辛苦给你钱到这儿来，让你买你的流量，让你给分配流量才能有口饭吃。你就变成大家都给你打工了。你本来你不就是一个中间环节吗？怎么变成大家，你成骑在大家头上用算法来控制一切的那个存在呢？这个在美国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亚马逊怎么也不可能让美国让它做大到这个地步。所以说呢，就是规则、法治、市场经济和法治管理，这个本来是一个政府最应该提供给大家的两个平台，结果政府呢这两个它都没有做到，就出这样的怪胎，非常的中国。来吧，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明天呢休息啊，后天我们在同一时间继续给大家做节目，跟大家说一声再见。